扬州疫情扩散，全民核酸检测，官员问责处罚，不惜代价防控，效率如何？另外，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德尔塔战胜了几乎所有对手，变异到顶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新冠疫情继续扩散，江苏扬州和河南郑州疫情最为严重。湖北武汉在病例清零一年后第一次出现了本土感染。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各个省份和城市进行封锁，全民核酸检测，并且对各地几十名官员进行问责和处罚。那德尔塔变体对防疫带来哪些新的困难？用行政权力和行政措施防疫有哪些悲剧性的潜在威胁？要如何调整不惜一切代价的防控思维？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点评。金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
一年多来，中国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这个防疫战略，成功的控制了一些小范围的疫情。可是这一次德尔塔变体已经扩散到了20多个省份。那金教授，这一次的疫情有什么特点？给防疫带来哪些新的困难呢？
那这一次 的疫情呢，它比跟过去相比，它就是那个爆发的点更多，而且呢，它就是因为它发现的比较晚，所以它实际上呢，在发现之前已经在暗地里面呢有一定的传染了。但是呢，它是这一方面这个特点可以说是因为是 Delta 变种，这个 Delta 变种它的传播力是比较强的，它比过去去更强。而且它的病毒载量更高，所以呢，它呢就是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有机会造成更多的超级传播。但是它的基本的传播特点是没有变的，就是说呢，中国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呢，它的那些个热点，就是传播的热点，跟这个全世界，跟中国过去跟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这些个热点是没有不同的。例如说这个扬州，它叫那个棋牌室。那就是跟这些外面这些卡拉 OK 啊这些娱乐场所是因为这个武汉它是因为这个工地，这工地我们新加坡有工地，香港有工地，也有这种传播热点爆发你像那个张家界，它是这个一个演出，那也是很多这种像广州它是那个茶楼像这个南京它是一个机场，所以它像郑州是医院，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呢一些容易出事的一些个热点。这也只能说就是中国在前一段已经完全放开了，它基本上回到了疫情前的防控措施了。所以呢这些的热点它都不防控，所以呢一旦是传入了这个病毒呢，它就会像这个野火一样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一吹又生，一下它就烧起来了。
那金教授，他现在用这个回到原来这个严防死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您觉得这样对这个病毒的变异有没有作用？
他这个还应该说他这个用这个严防死守这个办法呢，在中国历次这个防疫里面还是奏效的，相信他在这一次这个防疫里面呢也能奏效那当然他们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有了一些小小的进步，有一些小的调整例如这个封锁的时间封锁的范围但是总的来说它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它的手段也不够多这一点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是一个遗憾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个扰民和这些个过当防疫，就是说他防疫过度，采取了很多过当的措施，比如呢就是说用给这个南京市民，给这个扬州市民呢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全民检测有人说是6次，有人说是8次多少次那这些实际上是不是有十分之必要的如果说他能够呢做到更精准更科学的这个防控呢，其实呢他把那个重要的资源用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可能效果呢会更好。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措施不够多，要用在更精准的方面，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应该怎么样来调整？
其中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呢，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最重要就是要防超级传播， 超级传播就是说一传多，甚至一传几十，一传五十，一传一百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一头抓住了，那它就是呢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在整个新冠的受感染者里头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能传的啊。他说这个传播系数一传五，一传六，一传八，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有相当于呢这个10%到15%的人特别能传，其他85%的人呢，他的传播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盯紧了这15%的人。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雷达系统要足够灵敏，要追踪这些人，尽早发现超级传播。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做这个场所防控。前面我就讲过了，这个场所的防控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它往往是有10%的场所，基本上呢它就可以包括了80%、90%的感染者。啊，问题呢就是中国在这个场所的管控方面呢，它只是两级，要不然就是封，要不然就是全放。哎，它并不能做到的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呢，它能够在兼顾这些个场所的这些从业人员的生计的前提之下，哎，又符合这个防疫的要求，包括餐馆，包括这个这些个棋牌室，其实它是能够做到呢，既能够照顾防疫的要求，也给人家一条生计，这样子是最理想。但是它暂时现在还做不到，它还是呢，一放就乱，就是全放，要不然那就是全关，全关呢就是一关就是。
那现在中国采取全民核酸检测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对南京呢已经900万人做了4轮的检测，扬州是已经开始做第6轮的检测，您可能知道的更加这个精准一些。郑州也完成了3次。那根据统计，在2020年5月，武汉的1100万人完成1轮的全员检测就要耗费20亿元人民币。那您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疫情的这个范围比较小，而且我们又有了疫苗，中国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值不值得？
当然是不值得的。我是历来都反对这个动辄搞这个全民检测的。他们把这个过分了，把它当作是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他这个怎么好了。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基本上是浪费资财。他有这些个资材呢，其实可以去做到更好。第一个，他把这个密切追踪者追得更好。比如说广州这个阿婆，他到现在都没有找出他的源头。如果你把那个抗体检测得好一点，把他的密切接触者都测好了抗体，应该是能够找出来这个阿婆到底是怎么样传染的，把这个传播史传播链给搞清楚。这样子呢，对他吸取教训啊，做将来那个做更好的防控是有利的。啊，又比如说呢，他如果能把这个抗原检测啊的灵敏度、特异性都搞得很好的话呢，他可以做快筛。他做这个快筛呢，就是说呢，他可以呢，像运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就验，这样子呢，验了他有问题的人才去做核酸，这样呢也是能做得更好。再加上呢，就是说他应该做这个更多的这个恒常的检测，就是这种 regular 的这个 checkup。然后呢，它这种恒常的检测呢，就是说它是把这个社区的雷达布得更灵敏，哎，这样子呢是事半功倍，而不是呢是那个动辄全民检测，核酸检测呢，这样子呢是事倍功半，哎，这个为啥说我说要把这个平常多做一点呢？你平常做多一点呢，就是说你把有这个发热门诊的这些人，还有一些平常就是例行检测里面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包括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包括这些个等等，出租汽车司机等等，这些会跟很多人接触的人，你如果经常对他们检测呢，就是说有很小很小的爆发，可能他们这些呢就像社区的雷达跟岗哨一样，他呢就能够发现，然后呢你马上做好这个追踪，就把这个疫情呢就是能够很早的切断，这样子防患于未然。现在的情况呢，它是每次检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呢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哎，广州是这样，郑州是这样，南京是这样，那个扬州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呢，只能够是说呢，我们是希望这个上天还是眷顾啊，这个中国这样子呢，使到它没有多次的这个超级传播。如果它有连续多次的超级传播呢，它就防不住的。
那这次这个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市江宁区原区委的副书记，还有南京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等15名党员干部都受到了这个处分和追责。那扬州也是一样，很多干部也是受到了这个问责，分别受到记过、警告，还有降级处分等等。那您怎么看，在防疫的过程当中用这些行政手段，会不会是一把双刃剑呢？
是啊，我完全同意。因为呢，就是说呢，如果他这些官员确实有过失，你可以给他一点教训。但是如果你搞得用这个严刑峻法，动辄都把人撤职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其他的地方的官员是一个警示，而且呢，他也是会心生这个恐慌。然后呢，他真是有疫情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想方设法去隐瞒。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会起一个反作用的。我经常讲那个南京，它那个禄口机场，其实它有做得好的地方，它能够在这个例行检测里面检测到有阳性，这点是证明它的系统是有 work 的，是有发挥作用的。但是呢，它等到它检出的时候已经晚了，这样子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再改进。但是呢，它的整个系统还是有起作用，并不是，所以说呢，是有功有过，而不是说他们完全都是一无是处。
嗯，那现在中国的疫苗已经施打了17亿剂了，现在呢正在考虑进口德国的这个 BioNTech 的复必泰疫苗作为加强针。目前中国对这个疫苗对德尔塔变体的保护率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数据？
我相信他们可能是有一定的研究数据吧，但是呢，就是说所有的疫苗对于这个 Delta 它都有下降，那中国的下降多少这一点呢，大家一直都不知道。而且中国的疫苗它还有面临其他一些问题，应该说总体来说我一直的观点都是说它是有效的，但是它是不完美的，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它的那个保护的效能可能呢6个月以后就没有保护了，可能有一部分人没有保护，可能呢它总体来说它的那个中和抗体的低度比较低，所以呢它这个打这个第三针是应该说是应该是迫在眉睫，应该呢尽快就是打第三针，特别是要对这个免疫差的这个人群，还有这个高危的人群，像医生这些赶紧打第三针，如果配打这个复必泰和康希诺这些呢是更好，他们应该呢尽快批准复必泰疫苗，这是唯一他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现在也有一些中国科学家开始提出和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呢原这个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驳斥说和病毒共存是英美欧这些在防疫这个不利失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借口，是无视生命。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中国要怎么样来调整这种思维？
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不同的意见，无论是高强还是张文宏，他们呢都应该可以给机会给他们发表。但是呢这个高强前部长他呢就是用一种非常高压的这个姿态，而且呢批评，不点名的批评别人，说是这个崇洋媚外等等，这样子是非常不好的。其实这个与病毒共存我们这个传染病是无国界的。你如果说你不能够你说是像高强讲，他要是你死我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杀灭这个，完全消灭这个病毒的情况下，在你要消灭，你要不但在中国消灭，在全世界都要消灭，你做不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有与病毒共存这一条路。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从长远来说，即使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消灭这个病毒，让它在人体里面人类里面消失，我们在这个之前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数以年计，是要与病毒共存的。所以呢，这个与病毒共存是应该是一个常识啊。批判这个与病毒共存，实在是这个是违反常识的。
非常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德尔塔变体在毒株的厮杀中独占鳌头，变异到顶了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从 Alpha、Beta 到 Gamma， 在变体相互厮杀中， Delta 几乎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成为印度、英国和美国的主要毒株，并且在全球迅速扩散。科学家发现 Delta 变体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不过重症和死亡率并没有增加。那这是疫苗的作用，还是病毒变异到顶了？要如何调整防控措施？突破性感染如何影响群体免疫的门槛？今天我们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与免疫学教授何迈来分析和点评。何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根据美国CDC， 也就是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美国新冠感染者的这个新增病例中 93% 是德尔塔毒株。那德尔塔变体有哪些优势让它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呢？何医生。
这个问题呢就是原因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病毒的变异啊，是它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免疫的逃逸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病毒呢获得了一定就是躲开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它的这个监测和压制哈。这样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临床上表现出来，这个 Delta 变种啊，它的这个感染人能力强，那个发病快，而且呢患者呢这个身上的病毒载量啊高。所以呢是会是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美国这个疾控中心发现，完全接种的人感染德尔塔变体之后呢，体内的病毒载量和没有接种的人一样，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载量的这个研究呢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比较来说明哈。那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变那个免疫逃逸的这么一个机制哈。所以呢这个病毒啊获得了一定逃避这个已经存在的机体已经有的对它的免疫能力哈。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原因是不止这一些，而且这个免疫这个病毒载量这个研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那这个Delta 病毒的传播力强，可是呢重症和死亡率呢并不是那么的高，那您认为这是 Delta 这个变体它本身的特质决定的，还是外界的因素对它产生的影响呢？
我觉得同样这些问题都是多因素的哈，但我觉得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跟疫苗还是有关系。这个疫苗呢到目前为止呢它虽然不能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可以防止这个病毒感染，但数据表明啊，现在这个半年啊数据表明这个对于防止重症防止死亡率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
那这个德尔塔变体现在可不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和人类共存的一个境界了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当成流感来对待呢？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是吧？流感那它的这个致病率啊、死亡率啊、重症率啊都还是比较低，所以呢，这些数据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那这个呢，问您刚才这个话题也让我想起了这个在中国啊。那个争论就是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和这个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张文宏之间的一个不同意见，是吧？一个是说要严防死守，一个呢是说与病毒共存，是吧？我们呢拭目以待。
那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新冠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变异呢？还是说这个Delta已经是到顶了？
这个新冠的疫苗是一种叫做 RNA 的疫苗病毒啊，它这种病毒的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很容易的变异，所以呢我觉得呢是肯定还会继续往下这个变异哈。那这种呢就是说一般来说过去啊人们有一种认识，就是说病毒越往下变异它的这个致病能力就越来越弱，是吧？那这次呢这个新冠病毒给大家很多新的不同的一种认识。那这个 Delta 呢这个病毒的这个毒性好像是更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前景啊，不同的科学家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呢像英国有的科学家就认为有可能会出现 对所有的疫苗，所有的疫苗都不起作用，这样的一个病毒变种，那就挺可怕的。
那在这个英国和印度啊，这个德尔塔的感染高峰过了以后呢，感染的人数就快速的下降，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这个原因肯定也是很多的哈，但是我想呢，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 Delta 变种它感染能力很强，所以导致非常多的人感染，这样子呢，结合这个疫苗的作用，在使得相当大的社区的人群啊，它获得了这个免疫，那也达到也从主动被动的达到了一个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使这个发病的人数呢迅速下降，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解。
那这个病毒变异现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苗的这个有效性，那您认为对这个群体免疫这个门槛有什么样的影响？原来说接种人数70%，那现在够不够啊？
病毒的这个传染能力加强呢，是会导致这个群体免疫的门槛变化。我觉得那这个百分比还是要提高，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有效的防止病毒传播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现在这个有效率要提，这个接种率要提高到多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这个就是说跟这个群体免疫的这种百分比的计算就跟这个病毒的感染能力有关，跟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有关。那现在病毒的感染能力增加，这个疫苗的对这个 Delta 变种的这个有效性呢是降低的，所以呢这百分比是要往上加。但至于要加多少的话，那还是由就是相应的这种科学家他们会可以去计算。
那现在在美国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打这个 mRNA 的疫苗，或者是 Johnson Johnson 强生的疫苗也是不建议打。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因为对疫苗还是持有这个怀疑的态度，也是拒绝打。那 FDA 为什么至今没有正式批准这个 mRNA 疫苗呢？
这个我不是那个 FDA 的工作人员，我也不能替他们回答。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程序啊，要走。在民间呢，对于 FDA 这个程序的快慢呢，那不同的那个组织呢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太快了，有的说太慢了。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比较关心这个，希望有一个有力的武器呢，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呢，能跟这个病毒做斗争。但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这个疫苗呢都是安全的，特别是您刚才提到，对于小孩，对于这样的群体哈，那安全性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现在以色列已经在打第三针了，您认为世界上一些疫情比较重的国家是不是要打第三针呢？
这个呢，不同的组织啊，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你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他就提到了，像有些发达国家他们已经考虑第三针了，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他们连第一针都打不了。那另外一个呢，就像您刚刚提到，这个 FDA 还没有正式批准，那已经打了两针，取得了一定的免疫的这种效果了，是否还要打第三针？我觉得是否是在 FDA 批准以后，那这样能够更谨慎一些哈。但从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 mRNA 啊，这个疫苗它的这个技术路线呢，使得它能够比较快速的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像这种 Delta 起来。疫苗有效性是下降了一些，但不是太厉害。那如果出现其他更严重的疫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否应该针对那些更严重的变种呢，设计一种这种 mRNA 的疫苗，然后作为一种像鸡尾酒一样的方式来打。所以呢，将光是简单的重复这个第三针呢，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路线是否还可以，就是我们能够想出更好的路线，就像我刚才讲的，针对不同的变种采取一种鸡尾酒的方式，打一种新的 mRNA 疫苗，是否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这个现在美国的疾控中心又敦促大家在室内要戴口罩，那您认为这个室内戴口罩，那在户外就很安全吗？
户外因为有空气的流通，它就是不太容易就是说接触到这些病毒。那总体来说，户外是比室内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是安全的多。但是呢 ，FDA 这个希望大家在室内呢 还是就是说多尽量的戴这些口罩啊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而且戴口罩呢还能去就是增加人体的这个黏膜免疫的这个免疫能力，所以虽然是很不方便哈，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疫情的防控，对于这个免疫力的提高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嗯，这有数据说在之前和感染者接触15分钟就会被感染，那现在因为这个 Delta 在人体呼吸道中的这个病毒载量要高于原始毒株的1000倍，那这个接触的时间是不是要用秒来计算了？
好像我在我有看到媒体报道，在中国几十秒的好像接触就感染了，是有这样的情况。
嗯，那在户外的话，如果是一些大型的集会，人数众多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我觉得那还是就是大家还是先戴好口罩吧。户外是比室内好，空气流通，但是你人多了以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近，所以呢，我是觉得还是大家小心为上。
另外，您提到在这个科学家中也有一些争议，到底是要严防死守，还是说要这个和病毒共处？那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的防疫呢？
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哈，我们个人做好我们个人能做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还是自己小心一点，做好个人卫生，戴口罩啊这些，我觉得呢。还是应该是吧。那从各些方面呢，就是从个人方面我刚刚提的这些意见，然后从社会的角度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呢除了疫苗这种预防之外，我们还是要就是希望个体呢就是说提高，或者是就是说就是 optimize 这个英文这么讲，就是说改善我们的免疫能力。因为有时候你免疫能力太强也不好，对吧？就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个疫苗的预防，还希望呢在治疗，特别是就是从经济有效的治疗手段上呢下功夫所以我觉得个体的免疫的能力，经济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和这些疫苗都是一样重要的一些措施。
那接种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您是否也建议要戴口罩？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为上。
非常感谢您何医生。那
不用。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与免疫学教授何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